同学们晚上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药膳禅师的法语。时是高沙弥往京城受戒，恰到朗州，经过次，进药膳下，路上忽见一个老人。沙弥问老人万福，老人曰：“法公万福。”沙弥问：“前程如何？”老人曰：“法公何用忙，这里有肉身菩萨出世，监视罗汉僧造院主，何妨上山礼拜。”沙弥得这个消息，便到药山，换衣服直上法堂，礼拜和尚。你看我这点的香呢，讲了法还打妄想，没关系，这个妄想就是可以随便打啊。我们学完药膳，学南泉普愿，学完南泉普愿呢，我们学楞伽经啊。计划如此，一直想跟大家一起学习楞伽经，但是呢，总先寻。为啥先寻呢？因为有那么个讲法嘛，禅师不讲经，讲经就是堕落，所以不好意思讲。但是呢，现在众生根基太差，你直接给他讲祖师禅，根本就够不着哎。经论里边的啊，很多经典里边的道理他还不明白，你直接给他讲祖师禅，你不害他吗？所以我们还遮过头来啊，我视线一个法师相啊，我就不愿意讲经，讲经就是一种堕落，知道吧？可能有不少人啊，看到直播里边讲什么药膳法语、施舍法语啊，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人，放着佛经不讲，讲的一些个无名的，这些个什么药膳，谁是药膳呢？石头谁是石头？他真不知道啊！药膳、石头伪山、仰山这些个啊，曹山、洞山，他真不知道这些人的厉害啊，比佛还厉害呢！佛跟他们比，3岁小孩。真不如，我真不如他们啊！为啥？因为以前我也是跟他们一样，我也认为，这谁能跟佛比呀？对吧？你祖师再厉害，你不是还没法跟佛比，是不是？以前确实这样认为，后来才知道，哎呀，祖师真厉害，祖师太厉害。祖师虽然没那么大名气，但是他的自在潇洒是无人可比的啊。当然，我这么一说啊，你别有执着。哎，师傅，那还是佛好，佛能够放光。祖师只知道偷吃鸡腿儿啊，其实祖师不是不放光，祖师正吃鸡腿的时候才是大放光芒啊，光照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的地方都现出一个祖师在那吃鸡腿儿，这就是祖师厉害。我们看这段啊，时是高沙弥。高沙弥是药山的一个高徒，很有名啊。在登录里边啊，专门有一个章节记载这个高沙弥。他去往京城受戒，到朗州的时候，经过药山。在路上呢，碰见一个老人，这个高沙弥呢就问这个老人啊，给他请安，万福呢就是一种客气话。老人就说啊，法公万福。什么叫法公呢？对出家人的一种尊称。 我第一次去河南出家的时候，在山上，那时候其实还不是正式的出家，哎，刚出家剃个头，穿个僧服，下山的时候，哎，居士们，这个村民们看见我，哟，大师大师，哎，那阵心里一听，我说啥玩意儿就大师？因为他看见你这种僧相了嘛，啊，穿这个僧服，本来是，对吧？本来是狼，披着一个人皮。披着人皮的狼，但是你有人相，人就以为你是个人，你本来是个俗汉，你穿这个僧服，人家以为你是大师，对吧？这就是法公啊，一种尊称。其实人家是看着三宝的面，跟你没关系啊。高沙弥就问前程如何啊？前边的路怎么走啊？这个字面是前面的路怎么走，就是其实是在向这个老人。啊，问法就是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我要不要去受戒？老人就说了，啊，其实你是没有必要这么忙碌的啊，没有必要受戒啊。药山上呢有一位大师啊，有一位禅师，肉身菩萨。我们知道《坛经》里边啊，有一个肉身菩萨，大家看到六祖能写这样的偈子。也很惊讶，什么时候他变成了肉身菩萨啊？肉身菩萨是一种，也是一种赞叹，一种尊称。法身菩萨啊，肉身菩萨其实就是法身菩萨，活菩萨，活佛的意思。这里有活佛出世，有法身菩萨出世，而且呢，有罗汉证得阿罗汉果的啊，这个活的罗汉在这里边。管理寺院，做院主，都是圣人啊，一起来示现，来讲法的。所以你为什么不到山上去看看啊？去参学参学。高沙弥知道这个消息后呢，就上了药山，而且这个换上了新的这种僧衣啊，对药山的一种恭敬，直接上法堂。然后去礼拜药膳。楞伽经还是得讲，但是什么时候讲，猴年马月不知道啊。我这无常啊，后边排了一大堆呢，涅槃经还想讲，对吧？维摩诘经还想讲第二遍。赵州和尚法语还要讲，昨天去算了一卦，给我算还有3个月的活头，3个月这些东西能讲完吗？原来不信不迷信，现在很迷信，现在谁说嘛我都信。会听法的人啊，尤其将来听这个音频啊，你要仔细听我喝茶这小音儿啊，多好听啊，对不对？比讲的法好听多我有时候啊，也偶尔也听听自己过去讲的经，就是听到这种喝茶呀、胡说八道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这才是最好的地方讲的啊，其他地方都是垃圾废话啊，你们不要听错了啊。不是我刻意的弄出声音来，茶太烫，你不弄出声音，烫嘴里都燎泡出来。是曰，从什么处来？对曰，从南岳来。是曰，什么处去？对曰，江陵受戒去。是曰，受戒图什么？对曰，图免生死。啊，药山看他来。看高沙弥来礼拜，就问你从哪里来？这个高沙弥我说我从南岳来，南岳其实就是百丈马祖那边那个法系。药山就说，那你到哪里去？ 贫僧从大唐东土而来啊，远去西天拜佛求经。啊，我到江陵去受戒去啊！出家人一定要受戒，其实也没有一定，只不过是一个身份啊。受了戒，心就安了；没得法、没得到的时候，一定要受戒。不受戒，到时候查你没戒，你是假和尚啊。其实真和尚、假和尚都是假和尚，对不对？哪有和尚？那戒牒不就是一张纸吗？自己骗自己。是不是？可是凡夫啊，他就靠这个东西做信心的，有这个东西他才安心的，没这东西他就到时候对吧？连这个起尸他都起不来啊！因为现在都知道嘛，假和尚多，你去起尸，把戒牒拿出来，没戒牒不给饭。哎呀，受这一个戒太不容易了啊！尤其过去古代受过戒要徒步去，现在出家人福报都大，坐个飞机就去了啊，坐高铁就去了。过去徒步啊，2000里、3000里、5000里也是他啊，到那儿人家都快受完了啊，又去另一个地方，受戒也不容易啊。到江陵去受戒去，药山就问他：“你受戒你图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受戒？”当然是为了解脱生死。啊，大师曰：“有一人不受戒而远生死，阿弥还知也无？”对曰：“既若如此，佛在世至250条戒，有奚为？”师曰：“多，这饶舌沙弥，犹挂着。”唇齿在，是便叫一参众去。高沙弥说：“我受戒是为了免生死啊，解脱生死，了生死。”那药山就说：“那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，他不需要了生死，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啊？”那高沙弥就说。既然您那么说，那就不需要受戒了。那佛在世的时候，为什么还制250条戒律？为什么这么多人啊，都像赶集似的去受戒？啊，出家人怎么都受戒？所以这个受戒在出家人的啊他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啊。我们过去的时候。我过去为了我们道场为了受戒，大家名额有限的，一个寺院啊，男的就5个，女的也5个，啊，打得头破血流。最后本来两个人平时生活中还是闺蜜好友啊，知己至交，这一受戒，俩人谁不理谁，你就知道佛门里面也是是非啊，也是这种争夺名利的争夺，因为受了戒就可以收供养了。受了戒变成和尚了，对吧？不受戒叫沙弥，啊，受了戒就是，真正的僧人了；不受戒就是假僧人了，对吧？啊，我这个回忆，我过去受戒的时候可有意思了。大家人心惶惶，填表啊，弄身份证，弄照片，回去开证明啊，到公安局还得去开一个没有犯罪记录的证明。哎呦，我的天！受戒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啊，很麻烦的。大家都怕自己受不到戒，就都是啊明争暗斗。现在回忆起来，确实啊。那药山禅师怎么回答的呢？你打住啊！这沙弥 话真多，就你知道啊，佛陀制定的250条戒律，我不知道，啊，所以你不要再多说了啊，你说的一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，啊，有挂着唇齿在。既然你到我这里来啊，我就给你一句，啊，先去随众作物啊，有啥事回来再说啊，到时候我给你受戒啊。提沙弥去库头，相看主事次。道武来不审和尚，和尚向道武曰：“你见是来跛脚沙弥吗？”哎呦我天，跛脚沙弥还是个跛脚沙弥。怎么就这么巧呢？啊！啊，这个药山呢，把高沙弥打发去随众作物啊，到库头呢，库头就是管仓库的啊，去一一的去打个招呼啊，接受这个主管啊，这个管库头的人给他安排的工作，安排的事务，然后呢，这个时候道武就来啊，道武就是来见药山啊，因为来了一个新人嘛啊，看上去也有点超凡脱俗啊，不像一般的俗汉，所以道武也来。过来问问啊，不审和尚就是给和尚问安啊。药山呢就跟道武讲：“你看到刚来那个啊瘸脚的，有点跛脚的小沙弥了吗？”啊，这个道武就说：“我看到了。”师曰：“此沙弥有蝎子气息啊，这个沙弥呢啊有那么点灵巧啊，有那么点机灵，不像个俗汉。”那道武就说：“村里男女有什么气息？为得草草。”更需看过识得。药山呢，用他这种直觉法眼啊，一看就知道高沙弥不是个凡夫啊，不然的话，为啥放着戒不去受，跑他这儿来呢？啊，是不是？而且跟他有缘啊，让他去随众作物就去了啊，去库头那去接受这个任务。所以药山呢就说这个沙弥有点意思，那道武就说了啊，你这老和尚啊，你眼里是不是都挺有意思啊？你眼里都是佛啊？你以为你是佛，你眼里都是佛啊？村里那些男男女女看上去也都不错啊，也都有点禅宗的那个意思，对不对？天天啊，该吃饭吃饭啊，该种田种田啊，也有点意思啊。你不要这么草草的下定论啊。猪也都有意思，对不对？猪就知道吃睡，所以得需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勘验才能给他下定论啊。是叫侍者唤其沙弥，这个药山当然啊要给道武点啊颜色看看，你以为我说的不对，咱不行咱看看啊，就换沙弥啊，换侍者，侍者应该就是当时云岩应该是做侍者啊，就叫侍者来啊，把这个高沙弥再叫过来啊，高沙弥就过来了，就是给道武看一下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，让道武看看这个人啊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啊。师曰：“闻说长安甚大闹，汝还知也无？”对曰：“不知，我国甚安清。”这一句话我们就看出来了啊，确实不是个俗人啊。药山问了句什么？说听说长安啊，长安当时是啊唐朝的国都啊，听说长安城很吵闹，你知道这件事情？吵闹呢倒不吵闹，就是很热闹啊。唐朝呢是中国历史上，也可以说啊是最兴盛的一段时期啊，这个经济文化啊商业各方面都很发达，当时万国来朝，所以长安城的热闹天下人尽知。但是高沙弥他回答：“我不知道 啊，我只知道我的国土很清净啊，很安宁啊。他知道这个药山在考他。诗曰：“汝从看经得，从人情义得。”你知道你的国土啊，心境则国土境，你这个道理是从经上悟到呢，是从经上看到呢，还是别人给你讲的？对曰：“不从看经得，亦不从人情义得。”高沙弥说：“这个东西呢，我也不是从经上看的啊，我也不是别人给讲的。他言外之意是什么啊？自己悟到的啊。但是要说自己悟到的呢，有痕迹，对吧？也不能说自己悟到啊。虽然你这样说，我也不能就认为你就是啊自己悟到的。”所以祖师不会轻易的认可一个人啊。那药禅又说了：“大有人不看经，亦不从人请意，为什么不得？”有很多人也不是看经，也不从别人请意，但是也不明白为什么呢？啊，你说你不从看经得，也不从人请意得，你就得了，你就知道你国土甚安静，甚清净。那有很多人却不知道这一点，为什么呢？对曰：“不道他无，自是不肯成道。”成道并不是说，虽然有很多人啊看经也没有看出个门道来啊，别人给他讲也没听明白啊，也不能够受用这种自在，但是他也没有失去这个东西。所以啊，高沙弥就说不能够说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清净的国土，只是他自己啊，一时没有悟到而已，啊，不肯承担，就是他自己没有看到。虽然没有看到，他的国土一样清净，啊。我们看到啊，高沙弥和药山禅师的这种对答啊，就能够啊知道，高沙弥至少他是一个明理的人啊，修行功夫。啊，他的这种机敏也能略见一斑啊。然后药山师向道五曰：“不信道老僧不屈以发言。”便下床抚背云：“真是子儿。”沙弥有词。这样一问一答，我们就像啊过去永嘉大师去参六祖啊，一问一答很精彩，对吧？这个。包括啊，很多师徒之间的这种问答，都能够啊，心心相印啊，以心印心，以心传心啊，六祖和五祖之间啊那种对答。那药山呢，就对道我讲啊，你不说不能草草嘛，是吧？那我说这个沙弥有蝎子气息啊，我没说错吧？你还信不信呢？你还信不信我说的话啊？也就是这意思，就是不信道老僧不虚发言，我没有说啊瞎话啊，是这意思。便下床，然后就从禅床上走下来啊，抚背就是轻轻的啊摸着这个高沙弥的背。是一种怜惜怜爱之情，真狮子儿啊，真好样，根气大力啊。高沙弥想这个辞别药山，试问汝向什么处去？对曰：住安去。因为他这个佛法大义已经明白了啊，知道修行跟受戒不受戒啊，跟僧啊俗啊没有丝毫的关系。一开始出家啊，学法修道，然后受戒，只是为了明白这件大事啊。现在已经清清楚楚明白了啊，原来就这么回事啊，就是着衣吃饭而已，随缘过食啊，睡觉啊，去河边弄个小船啊，摆渡一下。对吧？这个摆渡就是不是现在这个摆渡啊，是帮人渡江啊，或者弄个鱼竿啊， 钓个鱼。钓鱼不是杀生啊，钓鱼是钓鱼，你别一钓鱼你就做杀生想，你不杀生，不明大慈悲啊，一定要钓鱼才能开悟啊。高沙弥向药山辞别，药山就问你去哪儿啊？不是受戒去啊，我住庵去啊，我自己去找个地方住去。药山就说：“生死事大，如何不受戒？你不是说要去受戒吗？不是要解脱生死吗？生死这件事情，火烧眉毛。”什么事情都不大，生死是大，你为什么不去受戒呢？你在我这儿住一段时间啊，歇个脚也就罢了啊，戒还是要受的。对曰，彼此知是一般事，换什么做受戒？啊，行了，你也不用考我了啊，咱俩都心知肚明啊，都知道这么点儿这么回事儿啊，还受什么戒？受戒只是增加我戒法。这种执着啊，当然这是高沙弥的一段因缘啊。你真正受戒了呢，也无所谓啊。你受戒了，不是说就解脱不了，那就换了，还是受戒人多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他很自在、很随意、很随缘啊，完全的没有挂碍。就像当初庞蕴在马祖下一样啊，马祖就问他啊，你想不想出家？庞蕴就说。啊，师傅听您的啊，您让我出家我就出家，您让我在家我就在家。这个人呢啊，他没有原则。那马祖就说啊，你别随我，我还是随你吧。你爱在家就在家，你爱出家就出家。那庞蕴就乐了啊，我还是在家吧，在家太好了啊。所以你们都有庞蕴的根基啊，你们都比我聪明。哎呀，对不对啊？你多好啊，对不对？明白这件事情的什么出家在家，但是你真明白吧？啊，你真没烦恼吗？这个只有问自己了啊，自己没有烦恼是真出家啊，有烦恼你头发剃光了你也不名为出家人啊。有头发没头发不重要，有没有烦恼才是区别啊，才是关键，有没有执着？啊，有执着就名在家，无执着就名沙门啊，就名道人。所以道人、沙门、福田僧跟头发没关系啊。所以既然说您和我都知道这么点事儿了，哪还有一个受戒？谁要受戒啊？有我才有戒啊，没有我，戒从何立？是曰：若雨墨在我身边，师父要见啊！如果你真明白了啊，真通达了啊，你住庵可以，别离我太远啊！我在山下就有一个小茅屋啊，早就给你搭好了，你去吧。因此，在药山去半里地着庵过一生，互为十世高沙弥也啊！就在离药山半里地的那么一个地方啊，造了一个庵，在那儿。一生都在那里面，都没有离开药山，啊，这就是十世高沙弥他的一段因缘和药山禅师一段因缘。为什么我们讲到药山禅师要讲到高沙弥？因为，高沙弥就是在药山那里边得到印证得法。我们讲祖师的时候会讲到这种师徒的传承、法脉的这种关系。药山禅师的法友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啊，就学习完了。把这个登录里边关于药山禅师的很多的记录啊，我们都放到一起来学习啊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地方我们没有全部的放在这里边，因为记载登录里边记载的东西很多，也很庞杂，啊，没有必要一一的去都去学习啊，就摘一些个重要的啊来学习。一些个比较经典的精彩啊，大家都知道的。